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5日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圣诞广播剧《耶稣诞生》。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玛利亚和若瑟结婚以后，便住在纳扎勒他们的小房子中，度着一般青年夫妇的家庭生活，准备头胎儿的诞生。母亲料理家事，同时还为胎儿缝制小小的衣物，而若瑟为维持自己家庭的每日生计，从事木匠活，并在工作之余为即将诞生的婴儿制作摇篮。心灵深处的安详使每天的生活与期待充满了喜乐，并使这两位年轻人不但彼此之间，而且与天主之间日益密切结合。突然间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不但扰乱了每天的宁静生活，同时还使夫妇俩陷入了忧愁之中。那是一天上午，若瑟正去送交一件做好的木匠活，刚好听到从村中广场上传来了阵阵的擂鼓声，又看到百姓们赶往集合，他也跟人们一起走去，因为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寻常好奇事，而是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
请听罗马大帝凯撒奥古斯都所发的谕令，有关巴勒斯坦居民的人口调查。皇帝圣上体谅民心，不强迫人们遵行罗马式的人口统计办法，而大发慈心，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法律进行。因此，按照以色列子民的传统习惯，每人必须到自己的出生地登记户口，并遵照皇帝奥古斯都的旨意纳税。
这样的宣告不能不引起群众们的抗议和争论。
哪有这种事？简直是对一个有主权的国家滥用职权。
嘿嘿，我说老乡啊，你指的是我们这独立自主的国家啊？那你还不明白黑洛德王他在36年的王朝里只做了个傀儡王罢了，而他的宰治者当然也是我们的统治者，不就是坐在罗马宝座上的那一位吗？
黑洛德王他有军队，我们的国家内还没有驻防的罗马兵，应该不听从这种冒犯盟约子民的行径。有必要的话我们就起来打仗嘛。
老乡啊，别大声喊，小心各处都有奸细。你说起来打，哪来的军队啊？就拿黑洛德王的那一批用来保护他自己的七拼八凑的雇佣兵吗？
有我们在啊，从没有谁奴役过以色列子民嘛。
老兄啊，你别冒火，打仗不是用口舌和抗议就能成功的，还需要别的。他们干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很厉害。我们需要的是墨西亚终于来到，以解决我们的难题。
墨西亚？是啊，大家都这么说，但谁都不相信了。就连我们那些天天都把墨西亚挂在嘴边的首领，他们也不信了。一切都成了幻想。现在该轮到我们行动了。常说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嘿，你若瑟，你为什么老瞪着我瞧啊？你别害怕，就是莫西亚来了也用不着你这样的人的，可别担心了，去，快躲回家里去吧，不久你太太会给你生出一个莫西亚来的。
朋友，不要这么说，就连你也不会真的相信事情会像你所说的那么坏。莫西亚会来的，你放心好了，他会来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解救出来。我们不应该像那无用的暴力，而要以谦虚和纯洁的心情来迎接莫西亚。
当然了，当然了，老兄，你别误会，我是开个玩笑嘛。你倒是要准备上路了，这一来回可够你瞧的。你得到白冷城去，要是我没弄错，你是达魏王的后裔吧？哎，即便你整天与刀具斧头为伍，也都是些文雅的人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去。难道你还想过了冬天再去吗？恐怕当权的可不这么想，他可不会拿你的理由当回事儿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置那些不听从他们号令的人？抽鞭子还要罚款，要不然，嘿，你就往坏处想吧，可能你要冒着被卖作奴隶的危险呢。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妻子，还有将来要出生的婴儿，你可要当心哦。
若瑟二话不说扭头就走，赶快回家去了，心里百感交集，因为刚才那位村民对他说的话的确也有道理，即便是出言不逊。到家后，他把这一切都讲给了妻子听。
玛利亚，由于这道号令，我得去一趟白冷，但是我不能把你丢在这种情况下。
我跟你一起去，若瑟。
慢点，我们先商量一下，即便是有些奇怪，我看还是按照罗马人的方式调查户口好些，据说他们就在居住的地方注册登记，好统计他们的财产。他们只为利益着想，并不强迫人民在这样的季节中跑东跑西的。
没关系，若瑟，这表示是天主的圣意。
说实在的，街上那个人说的话让我想到，确实我有足够的理由现在不去。我不能把你丢下，也不能让你承受旅途的辛劳。试着了解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委托一个人替我去登记，在那里你我俩人都有亲戚。
不用了，若瑟，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麻烦别人了，上主愿意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亲爱的，我再说一遍，我替你担心，像你这种情况走远路会很辛苦的，四天恐怕还不够。我们这一趟出去是冒险，也没有通知任何人，我们突然间到了，谁会收留我们接济我们呢？这样做对我们的亲戚来说会比请他们以我的名义去注册还更难了。
我晓得，若瑟，你为我担心，我感谢你，但是上主不会弃我们于不顾的，我们当尽我们的义务，要信赖他。我的家族也是出自白冷，我也要回去登记户口。
我的小白哥，随你的便，常使你有礼，我们就动身吧。天主保佑我们，愿他的天使护守我们。
若瑟说旅途跋涉至少需要四天的时间，他丝毫没有夸张。依照骆驼商队惯常走的路线，第一天傍晚会达到撒玛利亚边境，第二天 到撒玛利亚境内拿普鲁斯村，第三天到犹大，第四天才到白冷。夫妻两人或者与那些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起身上路的队伍结伴同行，或者他们骑了牲口单独行动，就如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由于玛利亚的身体情况随时都有分娩的可能，必须乘坐骑行路。此外，当时适逢寒冷的冬季，至少在旅途中较高地带免不了遇上下雨和下雪天。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精疲力尽，即便是有那种喜乐的心情支持着他们，但是投奔到哪里去呢？
玛利亚，你以为如何？到我的亲戚那里去，还是到你的亲戚那儿？即便是没有通知他们，他们也一定会设法解决我们的难处，你不信吗？
对不起，亲爱的，我看还是最好别让亲戚们为难。再说，他们家也不见得合适，都是小小的。若要拒绝我们，他们一定过意不去；若是收留，我们又难为情了。可不是吗？你看，若在这几天生下来，我们就需要……
当然，当然，谁说不是呢？你说的有道理。我说话不经大脑，我们应该找个清静的处所。或许唯一的办法是到客店去，一定有个房间，全是为了我们的。
他们大失所望，那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固然免去了亲戚们的为难，但他们并没有换取到同等有礼的待遇。甚是路加记载说，在客店中为他们没有地方了。令他们痛心的是，针对他们本人而言，不是一般情况下在旅店找不到地方住，而是为他们没有地方了。为什么呢？也许不是金钱上的问题，因为若瑟出门远行一定携带了些钱财以应付玛利亚生产的急需。或许正是因为他那即将做母亲的样子，使店主人怀疑到将会发生紧急事件和喧嚷声。在那人满为患的一夜，店主定然不愿意在他那里发生这一切。再不然，就是他们两人的相貌端庄文雅，使那习惯于接触到别种人士和事物的店主感到不自在。无论如何，为他们是没有地方了。于是他们以一种解脱式的心情沿着一条村外的小路走去。在梦幻野地中，总会找到任何一个过夜的地方吧。
真过意不去，玛利亚，我的宝贝，本想给你找个更好的地方。
你不用难过，若瑟，上主全都知道，他洞察你的心意，我也了解，你放心好了。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们一无所有，真的什么也没有。
你看天空多美啊，一切都是我们的，空气、原野、树木、洁白的雪，这些都属于我们，都在欢迎着我们。一会儿极大的欢乐等待着我们呢，我觉得就要到了。
玛利亚，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觉得痛吗？
不，我有点累，其他一切都很好。
等一下，我点上灯。
不用了，你看不见天空有多亮，今天夜里正逢满月，连路边的雪迹都看得一清二楚。
当他们走得离客店远了，突然间听到了一位女人呼唤他们的声音。
喂喂，我说你们别走，等一下。
谁呀？
等一下啊。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我们就停一下吧，若瑟，说不定有人求救呢。
赞美天主，我终于赶上你们了。我急忙跑来，还得赶快回去， 希望店主人不会发现我溜了出来。客店里地方是有的，或许这样更好。你们知道吗？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地方对你们不合适。我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看，从这条小路往前走，几百步以后会看到一棵大树，那是个标记。树旁的大岩石后面有个山洞，今晚你们可到那里过夜，等到明天。
多谢你，小妹。
愿天主报答你。
夫人，很想能多帮你们点忙，可是我不能啊。
还是多谢你了，朋友。
我看，可能随时，您需要一位妇女来帮忙。
上主是我们的救援，你不用害怕。
诺艾米，诺艾米，躲到哪里去了？你这个傻丫头，诺艾米。
哦，你们听，店主在叫我呢。对不起，夫人，别忘了我可怜的诺艾米。
平安去吧，你是第一个接待我那即将诞生的婴儿的人，多谢你。
玛利亚和若瑟依照诺埃米的指示，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山洞。为那些找不到去处的人们和牲口，这真是一个避难所。进口开在两块岩石之间，由捆绑在一起的几根树枝半遮掩着。若瑟就把树枝推开，把灯高高提起，往里面查看。感谢天主，地方宽大，地面虽然不平，但还过得去。由于空气流通，牲口的怪味不太强烈。洞内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物件，像喂牲口的草料，用麦秸和树叶铺成的床，堆积在一旁的木柴等。的确，这避难所为附近的牧人是一个歇脚的地方，不久前还有人用过，他们中说不定还有诺埃米的爸爸、兄弟或亲戚呢，所以他知道那个地方。
来，玛利亚，进来吧。你看上主为我们安排的这个家，比皇宫还好，全是属于我们的。
永远受赞美的天主，我们感谢你。
天气寒冷，若瑟扶妻子从坐骑上下来，又把她安置在预备好的睡处，随后又卸下从家中带来的工具，并把火点起来。明显的，她很焦虑。
玛利亚，这样好吗？
好极了，若瑟，你不用担心，你也坐过来，靠近火，来。
现在还不要。你觉得怎么样？你想很快就要生了吗？
嗯，是的，我想是吧。
这里不可能找到一位接生婆，你感觉痛吗？
你别担忧，若瑟，天主和我们在一起。
是的，那当然。玛利亚，对不起你，但是至少需要点热水。你看我该怎样做？我出去把血装满这个盆子，然后放在火上烧，别怕，我立刻就回来。
若瑟出去后，玛利亚独自一人留在洞内。夜是那么静，就在那长久以来世间所未有的平安夜中，在那默默无闻的村落外一个偏僻的山洞里，天主子慎言 由一位女人足是童贞玛利亚降生成人。一位圣人曾写说，她经过母体，而母体并不曾受到损害，就如阳光穿越清澈的水晶一般。当若瑟端着盛满血的盆子进来时，看到母亲正用襁褓裹着那新生的婴孩，他便和玛利亚满怀信德和热爱，出神地朝拜了他。玛利亚的眼睛迷茫地瞻仰着那蕴藏在弱小婴儿体内的奥迹，并闪烁着喜乐与欢腾之情。玛利亚这位初为人母的年轻母亲，头顶上冠以蜘蛛网和干草，却因新生儿及其命运散发出灿烂的光辉。对这两位年轻夫妇来说，天空一直是黑暗的，即便是在历史的中心点基督诞生的时刻也不例外。突然间，空中亮起了一股人世间未曾见过的亮光，照耀四方，天使们布满了天空。他们既不向世界的首都罗马，也不向圣城耶路撒冷飞去，因为首要人物中间已经没有看守启示的人了。天主圣言在谦虚中降生成人，愿意在卑微人中间拣选首批见证人。
杜巴尔，杜巴尔，
嗯，
醒来吧，快，快起来！
干啥？天还没亮，让我睡吧。
杜巴尔，快起来嘛！正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狼把羊吃了？
不是的，跟羊扯不上关系。
那就别吵了，让我睡。
杜巴尔，杜巴尔，
三更半夜里你们吵什么？安生点，睡吧。
爸爸，我害怕。
有什么好害怕的？你看到狼了吗？
不是的，爸爸。
那又怎么了？外边谁在值夜呢？
亚旺和塔尔西斯，我是自己醒来的。
爸爸，
爸
爸，
爸
爸，
全能的主啊，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什么声音啊？
爸爸，月亮爆炸了，满天都是亮光。
别说傻话了，孩子，谁能是月亮爆炸呢？莫非是那位在基贝红是太阳停止的若瑟又回来了？
天空的亮光是那么强烈啊！
你们安静点吧，那是闪电，可能暴风雨要来到了。
不是的，爸爸，不是暴风雨。
所有的牧羊人都跑了出来，大家都被超然的亮光环绕着，同时有一位天使出现，并安慰他们说：
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
在那光明的夜中，不是月亮爆炸，而是天堂显露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军齐声赞颂天主，说：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多美呀！
快点，孩子们，都起来吧！你们听到了吗？墨西亚诞生了，我们去寻找他吧。你，莫索克，你拿羊来。你，亚旺、塔尔西斯、杜巴尔，你们快拿柔乐、奶饼、面包、无花果、核桃，快，快，赶快！
爸爸，圣殿的司祭们会不会在墨西亚身旁呢？
别傻了，孩子， 圣殿在耶路撒冷啊，你没听天使说吗？墨西亚亦诞生在达卫城中了，我们的白能啊。
爸爸怎么会在马厩里呢？
马厩又有什么不好啊？你也是生在马厩里的，那又怎么样呢？墨西亚跟我们一样，知道吗？他不是跟宫殿里的人一样。天使说了，他来是为了全民族，我们便是民族的一份子。小心点儿，不要把奶洒了，你看你的脚往哪儿踩。
你们快看，在那边有亮光，可能是一盏灯。爸爸，是不是啊？
当然是了，地方我想我们找对了。我认识这地方，我们好多次在这里避过雨。你们来，过来吧。
若瑟早已听到了走路和说话的声音，便探头向外张望。
天主保佑，朋友，我们在寻找一位新生的婴孩，他就是墨西亚。听说他用布裹着，躺在马槽里。
你们找对地方了，他就在这里。
历代隐藏在天主内的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在他初次启示给人的第一页的见证人有他的母亲及养父和一些牧羊人。天主圣子最重阅这些淳朴人的崇敬和接纳，因为他来不是为寻找荣华富贵，而是为赐给人新的生命理想和在现世旅途中的真正意义。从那时起，耶稣的诞生就是圣诞节，是人们过庆节的日子，即便他们已不记得为什么理由过节了。而白冷婴孩的光芒继续不断地在黑暗世界中照耀，指引我们的寻觅，我们的期望，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旅程终于达到了他那里。到那时，天父也将对我们说：你们到了目的地，你们的福乐在这里。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诞广播剧《耶稣诞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圣诞节专题节目，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